欢迎来到第93天，今天这一讲是 GPU、GP、GPU、NPU 路线，加速器的路线差异不只在硬件，更在软件站。
今天要达成的目标是能说明峰值算力为何不能作为跨厂商的横向比较依据，能拆解加速器软件站的层次，并说明各层对有效算力的影响，能设计一份加速器路线评估表，覆盖算子、框架、工具与迁移四项。
同一类矩阵运算，不同厂商用不同的编程模型、编译器与算子库来实现，因此峰值算力这个数字无法直接横向比较，真正决定有效算力的是算子覆盖度、编译优化质量与框架适配程度。评估一条技术路线时，应当把问题拆成四项：目标模型的关键算子是否被支持，常用框架的版本适配是否及时，调试与性能分析工具是否可用，以及已有代码的迁移改动量有多大。这四项都需要用自己的模型实测，而不是依据宣传材料判断。
先看第一部分，从峰值到有效算力。
峰值算力是在理想条件下的理论上限、特定精度、特定算子、数据全部就位、无通信开销。真实训练或推理中，数据搬运、算子、实现质量、内存带宽与多卡通信都会让实际利用率远低于峰值，且不同硬件的差距模式并不相同。因此，把两个厂商的峰值数字相除，得出性能比是没有依据的推理。可比较的做法是固定模型、固定精度、固定批大小与数据管道测端到端的吞吐或延迟，并完整记录测试条件。软件站决定了峰值中有多少能被拿到。以主流的通用并行计算平台为例，其编程模型、编译器与算子库经过长期积累，覆盖度与优化质量较高。国产路线以异构计算架构为核心，同样提供了从编程接口到算子库的完整层次。评估时要看的不是有没有对应的层，而是目标模型用到的具体算子是否被高效实现。缺一个关键算子，就可能让整个模型退回到低效路径。
再看第二部分，四项评估落到实测。
第一项是算子覆盖，列出目标模型用到的算子，逐个确认是否被原生支持，未支持的是否有等价替代及其性能代价。第二项是框架适配，确认所用框架版本是否被官方支持，适配滞后多久，以及升级框架时的兼容性。第三项是工具，性能分析器、调试器、内存诊断是否可用。工具缺失会让性能问题的定位成本急剧上升。第四项是迁移改动量，把一份已有代码实际迁移一遍，统计改动的文件数与行数比任何估计都准确。这四项都应当用自己的模型和代码实测，并把结论与测试条件一起记录。厂商提供的基准通常在最有利的配置下取得，与自身场景的差距可能很大。写评估报告时，应当明确区分三类信息：本人实测得到的、官方文档中查证的，以及来自第三方报道尚未核实的。第三类必须标注为待验证。
这里插一道自测题，为什么把两款加速卡的峰值算力相除，得到的性能比没有依据？
峰值是理想条件下的理论上限，未计入数据搬运、算子实现质量、内存带宽与多卡通信的影响。而这些因素在不同硬件上的影响模式不同，实际利用率差异很大。可比较的做法是固定模型、精度、批大小与数据管道测端到端吞吐或延迟，并记录完整测试条件。
再来一道，评估一条加速器技术路线时，为什么迁移改动量必须实测而不能估计？
迁移成本取决于目标模型用到的具体算子、框架版本适配情况与代码中对特定接口的依赖程度，这些因素组合起来的影响很难提前估准。缺一个关键算子就可能导致大范围重写。实际迁移一份代码并统计改动文件数、行数与遇到的问题，比任何估计都可靠，也能暴露文档中没写的细节。
这一讲最容易踩的坑是用峰值算力直接横向比较不同厂商的产品，只确认软件站有对应的层，不核对目标模型的具体算子是否被高效支持，引用厂商基准数据，而不核对其测试配置与自身场景的差距。
为一个具体模型评估两条加速器路线的适配情况，逐项记录算子覆盖、框架版本、工具可用性与迁移改动量。动手步骤是选定一个具体模型，导出其算子清单，为两条候选路线逐个确认支持情况，并记录未支持算子的替代方案。确认两条路线对所用框架版本的支持情况与适配时间差，记录官方文档中的对应说明位置。列出两条路线可用的性能分析与调试工具，实际运行一次性能分析，并记录能得到哪些信息。把一份已有代码在两条路线上各迁移一遍，统计改动文件数与行数，遇到的主要问题及解决耗时，汇总为评估表，并标注每条信息的来源类型。
算学完的标准是提交两条路线的算子覆盖清单与未支持算子的替代方案及性能代价，提交框架适配情况、可用工具与一次实际性能分析的结果，提交迁移改动量统计与完整评估表，每条信息标注为实测，官方文档或待验证。
第93天 GPU、GPGPU、NPU 路线就讲到这里。